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家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这是个用生命来碰触生命，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也是用生命来祝福生命的节目。在开始听听今天的故事之前呢，白云跟你分享我早上有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应该说昨天晚上我一个好朋友到家中，我们聊得很开心，那么朋友回去也蛮晚的了。一早这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白云说，我一个黑色皮包不见了，你可以帮我找找看有没有丢在你家。白云就开始仔细的找每个地方，特别他坐过的位置，那个椅子啦、茶几我都拉出来，甚至扫把每个地方都扫了，就是找不到，心里很为这个朋友有些焦急，到底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会不会有重要的文件啦、钱啦、钥匙啊，这些或者对他来讲蛮重要的东西，那种的挂念也在这个时候就向神祷告说，主啊，让他能够找得到。诶，过不久我的朋友打电话来了，告诉白云说，我找到了，原来是我忘记了昨天晚上放在洗手间。哈，我们两个大笑，一个小小的疏忽，可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失而复得的喜乐。亲爱的朋友，在我人生中这样的经历并不陌生，小小的钱包找到我们都这么的喜乐。生命中有的时候，如果我失去的是健康、是朋友、是亲人、是事业，或者甚至是家庭，是家庭的幸福，我真的要说那是何等大的痛苦。而如果失去了还能够再重新的得到，那又是多么大的幸福跟宝贵。只有尝过经历过的人知道什么叫做失而复得的滋味。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白云为您邀请的嘉宾吴家俊、王美玲夫妇，他们曾经走过婚姻的风暴，而今天当白云看着他们两个位手牵着手来到录音室，那样子的恩爱，那样的幸福，我知道他们生命曾经走过一段恩典的道路。这刻就让我们来欢迎他们，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欢迎吴家俊、王美玲夫妇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家俊。
是，那么家俊您现在是在教书对不对？
是的，我在补习界服。
是，那么美玲呢？
我现在和先生成立一个补习班在社区，所以我跟他一起工作。
所以你们两个是夫唱夫随。
是
啊，是搭档。
应该说这个吴老师，然后就有一位这个班主任啊，两个人就可以把这个补习班可以作证的好好的啊。那刚才家俊也特别提到说，很多里里外外的事情其实要靠美玲来帮助啊。
是 的
你说如果没有美玲，你不知道该怎么
那我就垮掉了。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贤内助很重要哈。所以听到你们这么说，我就会 感受到，其实你们这对夫妻啊，不但是家庭生活在一起，并且工作是在一起啊，这种感觉怎么样？
很好。
哎，非常踏实。
很踏实。
然后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的观念都很像，所以在处理事情方面来讲也都可以处理得很顺利。而且最主要是说彼此之间不会计较谁做的多谁做的少这样子。
对，
所以
都是自己人嘛。
对，
可是我觉得我刚才听家俊说啊，说哎呀美玲很辛苦啊，我觉得其实那个里面你反而会觉得说哎呀他做的比我还多，
我还是觉得他
更辛苦，对不
对？对，
我觉得有那种体谅的心啊，不但是不计较，还觉得说哎，我觉得那种一起在当中有这种心，哎，美玲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很窝心？我这个丈夫好体贴啊。
我只觉得他很恶心，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蛮愉快的。所以他讲这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能者多劳嘛，这句话把我骗了。
很羡慕哦，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能够夫妻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常常人的问题就是在计较。计较你多一点我少一点，不要说那个朋友或者共事的人夫妻如果计较起来你真是没完没了。
对对对，
你们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你们的工作上以及家庭上一定让人很羡慕。一个很美满的夫妻生活。
是的，
是
他们都很承认。
都承认。
都承认。
都说我们很恶心。
能够走到今天这一天，请问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21年
哈。那么是从那个开始的那一天就能够这样子，你们所说的很恶心吗？
那不是不是
不是。
那中间经过了相当大的波折。是。
所以是经过风浪以后
是
才能够到今天。
是是。
那我想这个风浪让你们学习很多功课。
是的。
我们来说说看这个风浪是怎么样一个风浪，怎么开始的？
这风浪就应该是讲是我自己惹起来的。那么那时候因为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结婚大概才大概
两年三年吧
应该讲才。那时候因为在补习界工作，那补习界因为常常都是要在外地。那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南部，在高雄，在台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因为常常一个礼拜7天只有2天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在家。其他时间都在外地，晚上也都是睡在外地。相对的补习班的老师很孤单，因为我一直在讲我们这个自己来自己去，上完课就走。我又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所以很自然的就会认识一些所谓的异性的朋友。那么在这些朋友当中呢，当然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在那时候是民国76年，那时候因为房地产刚刚非常的这个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自己投入这一个等于讲说这个追求名利的这个市场里面去。那时候就是因为买了一栋房子，认识了一个中介的小姐。原先的想法只是想要利用她，想要多得到一些资讯来做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些管道。所以那时候就会比较常跟她在一起。可是慢慢的，可能中国人讲叫日久生情吧。但是我是觉得当时我还是觉得我并没有真的想要怎么样。因为我常常在想，我这样子辛苦打拼是为了让家里面过得愉快，过得好。那时候总觉得说啊，就是逢场作戏。可是没有想到越做越真，到最后自己就陷下去了。
是。刚刚家俊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听起来你们夫妻两个是聚少离多。
是的。
那美玲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我77年生了老大嘛。那刚开始我觉得他在南部光冕堂皇，因为他的家在南部。我家里有个老外婆，我们从小跟外婆一起长大，那身体不太好，我留在台北也很自然。所以很安心呐。先让他去工作，
对，
那我就在这边，我在娘家，他也很放心，
是照顾外婆，
对，
还带个小孩，
嘿，
那中国人有句话说啊，那个小别胜新婚啊，那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讲，那个常常这个丈夫是可能一个礼拜才回来，那么2天或者1天就走，有没有这种感觉？离开再相聚，对你们来说，那个感情是会更好吗？你们觉得
不太好哎。
刚开始应该有这种感觉，说实在刚开始有的，就是说后来等到自己发生这种事情之后那时候反而怕回来了。 啊，因为那时候怎么讲，就是刚开始反正就是回来只要把太太这个怎么讲，反正哄好就好了，所以谎言只要在这边讲就可以了。可是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在那边也要讲谎言了，
嗯，
反正两边都是骗来骗去了，就变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很怕回来，因为回来就不知道说自己该跟太太讲什么话，
嗯，
哎，所以那时候就会找一些借口啦，说啊，这个礼拜不回来啦，在那边有事情啊，这个样子。
那个不诚实就开始了，哦，嗯，
对， 对对对。
那可是刚才啊，我们在说那个小别胜新婚，美玲说不太好，我听听看，美玲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太好？
嗯，我会觉得好像累积了一个礼拜的话，啊，孩子发生的事情啊。一大堆叫他好像听一听，所以变成我一大堆的唠叨，
哦，
我就讲给他听孩子怎么样，然后我多辛苦，那来不及再讲我们之间怎么样了，
是
那感觉上就是好像就是少了什么，
对，可能那个疏离感会越来越，嗯，
疏离感，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那是很现实的，哦，
那时候我也觉得他很会抱怨，而且那时候我总觉得他所讲的事情应该是理所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到照顾孩子，你理所当然要照顾啊，嗯，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啊，
对
不对，你在家里面这个家事那么的，那理所当然啊，因为你在家里，所以那时候总是觉得理所当然，
对，
哎，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嗯，那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很烦，
是，
哎，然后再加上还有一点我刚刚忘了讲，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所以夫妻哈很少在一起相处之后共同成长的就没有了，所以两个人变成各自在各自的环境中发展，所以你看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腻在一起，那时候是两个共同成长，所以所有的观念想法都会一样，可是等到分开之后两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所以相对的观点什么，哎，开始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再沟通，甚至会觉得对方很肤浅，他认为我很肤浅，我认为他很肤浅，嗯，会这个样子，
对，并且我想彼此之间那种了解也都没有办法去建立，
对对对，
很多东西是要去累积的，
对对对，
你就靠着那个一两天你们说要讲多少话，
对对对，
还是很难，哦，
我常常跟他讲我在外面已经讲那么多话了，我回来不想讲话了，
对，再碰到那个老师已经一天到晚讲话，我回来可不可以让我不要讲话，
对 对, 对，
哇，那更是，那那个时候家俊你一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南部在教书在上课，那你听起来好像你那时候也在搞房地产，
对 对，
为了想赚钱，
是，
而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婚姻生活中有个第三者的介入了，哦，那可以描述一下，你刚刚有说，哦，就是两边要说谎言，
对对对，
那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说吧，那个第三者的介入带给你的是什么？
就是我讲的刚开始我是觉得如果就个人的感觉来讲的话，那是一种刺激，那是一种刺激，好像偷偷摸摸的总是觉得神神秘秘的，可是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我一直心里都是提醒自己是逢场作戏，因为当时想要再多得到一些房地产方面的资讯啊，甚至说经由他中介的房子可以再便宜点我买下来再转手卖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变成是说好像就是很习惯的，好像诶常常有空啊就会跟对方在一起这样子，但是说真的慢慢慢慢的我们会忘掉了我们自己原先的目的是什么，我原先的目的是想要让家里面过好一点，我多赚点钱，可是到最后发现好像已经我真的忘掉了，说真的那时候只想到说自己过得快乐，
嗯，
啊，好像又重新有那种谈恋爱的感觉，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你刚刚说补习班的老师其实很寂寞的，
是，
哦，所以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我要问问是你真的快乐吗？然后你不再孤单了吗？
不会，那事实上因为这种的感觉还是来自罪恶，
嗯，
所以你就算快乐之后那会更孤单，而且那个心里面的罪恶感会加重，会加重，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反正当时自己的想法是说反正我只爱我太太一个人，那别的女人要爱我那是他们的事。
那美玲呢，你那个时候知不知道家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嗯，我在生老二的时候，第二个儿子的时候， 嗯，他一些行为真的是太离谱了，但是他自己没有察觉，就像我刚开刀完第二天他就可以用理由编一个理由说他必须到南部去，嗯，这么大一个手术，我就常常在想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他怎么那么冷淡，
不像他以前的。
对，可是他自己没有那种感觉，没自觉。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变了，
你有个问号啊。
对，但是他每一次都告诉我我没变，哎，你不要紧张兮兮神经兮兮，他都用这样的话，但是他自己沉迷在另一个环境里。后来知道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
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哎，会不会是有外遇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过？
每一次问他都不承认吧。
哦，你问过他他不承认，那你也就相信了。
我就相信了，
哦，就想，哦，他已经跟我说了没有，哦，那就应
该是没有这回事。他也很表示很坚决。对，表示的很坚决。
是，那后来美玲知道了，
嗯，
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知道的？这个应该是要由
家
俊来说， 对，
这个，
对不对？
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我把美玲哄得很好，所以这个我也并没有担心说他找人查我啦干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每一次从南部回来总是觉得好像心里面很不踏实，而且很痛苦。最主要这个痛苦就是来自好像我知道好像一到了一个临界点，好像这个必须要做一个解决了啊，因为对方也在一直讲，哎，你不是讲说你要跟你太太分吗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啊。那说实在话，我回到高雄也好回到台北也好，反正两边都要用谎话，所以很痛苦。所以就在我太太这个生产出院的第二天，那时候对方又打电话说要我去，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觉得我不要再拖了。那时候可能我现在说真的已经事隔那么多，我忘了我当时原先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或许是想说就做个了断吧，或许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跟我太太讲，我说我在外面有女人了这样子，哎，但是说实在话讲了之后，那从此之后就那个就掉到地狱的深渊。
你在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后果？
我倒没有，倒没有。当时
我
只想到
说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子两边，
哎，对，哎，我的意思我再想，我想起来当时我可能想就是说你们两个决定吧，是谁要跟我在一起，还是两个都跟我在一起最好。
反正我说出去了，我不要再用那个谎言，我弄得很痛苦。
对对对对。
那美玲，那个时候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当下的感觉，你印象中是怎么样？
非常震撼。
嗯，
然后再来接着就是，我好像被剥了一层皮，很痛，然后没有安全感，自信心、自尊心、安全感全部都没有。
嗯，
全部都没有之后，我的反应就是，从现在起，我一定不要让你认识我、了解我，我要包装自己，因为我赤裸裸在你面前，然后被你伤害的这么重。
嗯，
因为你可以骗我，骗那么多年，
是
那种感觉。嗯，
对，我觉得对一个其实是你最亲近的人，
对，
你不再能够相信了，
不再信任。
是，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行动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表现出来？
嗯，我就瞒着他，背地里，我开始，在那个阶段哈，虽然他说寻求赚钱的机会，我那时候是。我大概到现在为止花钱最多的时候，因为我想说不再问他任何事情，也不跟他讨论事情，因为现在主角是他，我就花钱找征信社，啊，花了很多的钱找征信社跟踪他，那查他的对象是谁，我很想查出对象，然后再来就是，他讲的任何事情我不再信任，所以我也花钱去算命，去走这些事情，好像要找解决之道。
那这些带给你什么呢？
带给我更多的不安。
嗯，
因为我发现日子很难过，每一件事情好像不能遗漏，因为好像漏一件就会伤到啊。所以那时候感觉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过。我曾经失眠哈，三天三夜可以不睡觉，小孩还那么小，我的身体就在那个时候。一下子急剧的好像生产完到那个时候才没有多久的时间瘦到42公斤。
是。
那个大概一下掉了那么多，我想没有那样的精神折磨我没办法。
嗯。
所以我的精神处在那种警戒状态。
嗯。是，那家俊刚也说从此没有好日子过。
嗯。
那从此你的日子到底是怎么样？
我就是形容就是掉到地狱里面去了，因为每天要面对的太太的这个质问啊，不管有没有都要问，而且这个话中带刺啊。因为在我的想法，那时候这个事情我跟他承认之后，事实上大概几个月时间之内我就跟那个女的断掉了。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要为了孩子，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啊，不能让孩子其实我当时想法也很天真啊，就是我不能让孩子去叫别人爸爸，甚至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反正我只要为了孩子，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管，就算将来我再寻求别的女人都可以啊，所以有会有这个想法，所以那时候就忍下来了。而且那时候忍下，我总是觉得美玲应该要对我感恩图报。
嗯，
为什么？因为我舍掉我最心爱的啊，我喜欢的啊，而且等于是说回到家里面来跟你们相处，所以我总觉得说你应该要对我好。结果他不但没有对我好，还对我非常的坏。处处讲话刺激我，诅咒我啊，出门撞死啦什么样的啊。那么在孩子面前也讲我的坏话啊，等于是说让我在孩子面前好像也抬不起头来。所以那段时间说真的，尤其动不动就要吵架甚至打架啊，碰到报章杂志上有一些文章啊，讲到或者报道事情讲到外遇，完蛋了，这个马上开始风暴就来了啊。甚至电视上演一下什么外遇，哎，马上我们开始就是哎，常常都是吵架打架，就是这样子。
是，
哦，所以那段日子真的是有够难过。
所以我想每一天哦，家俊你都不知道哪一根箭又会射过来。
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在这种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没有对不起美玲？
我还是刚才那个讲法，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要对我感恩图报，
好像是我已经舍了一个来救你了，
对对对，
你怎么还可以这样对我？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的光景，那对美玲来说，她觉得你伤我太重了，太厉害了。那么，嗯，这种过程中，我相信美玲一定会采取一些的行动，一些的手段。那家俊，其实你自己本身是一个老师，那这样的一个老师，在那个阶段里面，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的教学，或者譬如说你刚刚讲你做房地产，这些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影响。
那时候像房地产投资我也就停下来了，没有做了。教书呢，当然我还觉得，但是那时候也就是每天反正能够排的课就尽量排得满满的，等于说让工作来麻醉自己了啊。因为等只要一空档，你说回到家大概看到他也没有好脸色啊，讲不几句话就要吵架。所以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是说尽量能够有课就上这样子。但是相对的那时候因为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心情去上课，所以相对的上课的品质也比较差。补习班是这样子，你上的不好你就准备走人，所以那段时间有些课就很自然的就没有了这个样子。所以简单的来讲，也就是说工作上也受到很多挫折这样子。
是，我知道在家俊有一篇的见证里边，你形容那段日子啊，你用四个字是生不如死。
哎，对，
我想人生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境遇里面，美玲应该也是那样子的一个滋味哈。两个人都是在这样互相的折磨，
嗯，
那这样的婚姻生活怎么走下去？那这样的转捩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这个故事。
抬头高昂。
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他是我生命重新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云彩飞扬，吴家俊、王美玲的生命故事。那么在我们之前提到，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绝路，两个人简直是水火不容。可是今天他们能够这样一起坐在录音室里边，并且能够，我刚看到他们是手牵着手一起来到我们的当中，那种喜乐，那种相爱，这个转捩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我想这个先从美玲这个地方来提吧。
是的，我要从我那种不甘愿哈，不甘愿的心情，要找那个一个出路开始。那因为常常在那个里面就是吵架跟埋怨，还有一个不信任哈。因为他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先生这个形象完全破灭的，那对自我也就好像很不肯定，怎么会这个样的先生哈，变成这个样子。那再来呢，就说我要找出路。其实告诉自己，对他的感情已经死了，心都死了，心死了应该不会痛才对，但是我心很痛，那种感觉心很痛，所以我在想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吵得也不像话了，那后来想要搬家，我们搬家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教会啊，唤起我一些记忆，我就跟孩子说，因为先生他平常要上课嘛，礼拜天一定也有课，我怕我那时候太无聊了，带两个孩子怎么过，我就跟孩子说，妈妈小时候啊带我去主日学，在那边听故事吃点心很好玩哎，但自己讲过就算了，但是小孩子记得这件事。有一天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不是说你以前小时候去主日学，我们也去啊，就这样子开始第一步接触教会。到了那边，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很多人关怀想要认识我的时候，我今天赶快诉说啊我先生的过犯的事情啊，先陈述了一遍，那得到很多的安慰，还有人不认识的哦为我很心痛的那样流泪，然后扶着我祷告。我第一个感觉是啊，我找到一个出处啊，诉说的地方，感觉好像轻松了一点。这跟我之前还没有搬家的那种经验不一样的是，之前是我主动寻求哈，去庙里面拜拜，还有去找人算命，还有跟着找了征信社去找答案，那种不安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安。我也曾经哈做过，就是家眷要出门了。我之前我还泡过一种咖啡，炭烧咖啡，我告诉他叫炭烧咖啡，其实是寻求哈一个符咒，烧了之后泡在咖啡里，听说他的脚中会比较稳定一点哈。对，还有我也得过一个就说很好的一个符咒，说弄在茶叶蛋里面，我曾经好久不敢吃茶叶蛋，因为那个符咒哈烧了以后它还有点黑黑的，可是呢我想茶叶蛋那个茶叶可以 掩盖住嘛，所以我就把那个符啊弄在茶叶蛋里面啊、也很热情的告诉他，你没有时间吃饭，你今天先把这个蛋吃下去吧。其实包着那种诡诈的那种关怀哈，都用在他身上了啊。我之前没有到教会之前是用这些，可是常常变得好，不做就很不安，
嗯，
做了呢又觉得还不够，
嗯，
有段日子我就其实我不敢喝咖啡，也不敢吃茶叶蛋，因为我曾经用做法用在他身上，
想到这些啊，
嗯，对，嗯，但到了教会，一件事就是那么多人好像对我很好奇啊，对我就是为询问我的状况，想要认识我。我一口气就把那些先生的那个外遇的这些事情吐露出来，好像轻松了不少。
像你给先生吃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那时候其实也是想再挽回，对不对？你想做的是，
啊，其实那种挽回可能是挽回一种自尊心，
你自己的自尊心，
对，觉得说你在愚弄我，这么多年认识这么多年，然后婚姻里面，嗯，啊，我最后一个知道，觉得自己被愚弄的。
是，那吃了以后他会怎么样？那个时候的目的是，
那个目的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会很安定，你没办法作怪。
哦，嗯，是不能够再有那个之前的这些的状况的出现。
是
哦，是。那对家俊来说啊，美玲做了这些，有些是你知道的，有些是你不知道的啊。比如说我想可能美玲也在很多地方会在诉说这些事情，
嗯，
对你来讲我觉得是又再一次的被控告啊。
对，而且我觉得他到哪边，嗯，反正不管是认识不认识，他马上就跟人家诉说他这个是他先生外遇啦什么怎么样，嗯，就好像就是说根本不让我有任何的这个等于说是颜面。所以我当时很反感，就是说你到处不顾到我的感觉，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在外面怎么样了，那你还是这样子对我。所以那时候常常就是我讲这个真的自己在想算了啊，离婚。可是他呢，他用一种就是讲很赖皮的手段对我，好好啊，离婚啊，等儿子20岁的时候我们再离，
嗯
啊，意思也是我的懂他意思，就再拖也把我拖到20岁。我一算儿子20岁，20年之后，我应该这么讲我吧，我也人老珠黄了吧，应该这么讲，对不对？一个老头子还有谁会一样啊？所以当时就是想，就是说他想尽办法是在伤害我，那我呢想尽办法要躲他，因为我很怕他再对我产生任何的伤害，这样子。
我想那种心有不甘哦，
对，
然后呢在那种的折磨里边，是不是能够抒发里边自己的一些的东西啊？
嗯，
那刚才美玲说她去到了教会啊，
嗯，
那美玲去到教会之后，美玲刚刚也说了，她感受到好像有被关怀，
嗯，
跟她以前不一样。那家俊你自己在看美玲去到教会以后，这个人有没有不一样了？
刚开始的时候哈，说真的，我觉得她去教会的话，她就不必待在家里，
嗯。
啊，就不必烦我，啊，所以他去教会，我很赞成，但是我也知道他到教会去啊，又是在诉说我的这些罪行，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脸到教会去。可是有的时候，教会的那些那时候的弟兄相当的关心，所以有时候会直接到家里面来邀请。刚开始我会觉得他们假情假意的，我觉得你们在看我笑话吗？可是后来因为孩子去教会主日学，我记得我那个儿子哈，小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爸爸我们都去教会了，你不去将来我们上天堂你怎么办？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讲，哦，爸爸也会跟你们去上天堂，嗯，所以有时候就因为孩子，所以我常常讲真的孩子是上帝的剑，真的这句话没有错。所以我因为他有时候我会到教会去，那时候去一下，但是那时候我也就开始发现哈，美玲自从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个性方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起码她不会再公然的指责我骂我，虽然回到家有时候还是会吵架，可是呢我发现有时候当我在生气的时候，她反而不讲话了，不像以前她要想办法声音压过我，
嗯，
这样子慢慢就发现说，哎，她有改变，
嗯，
那当然她的改变我倒没有想到说是信仰造成她，我只想到说，哎，这个教会好像让他有一个疏通的一个发泄的一个管道。那时候我就发现，后来呢也有弟兄跟我讲说，美玲在教会常常替我祷告，
嗯，
那时候我才发现，诶，真的他好像不一样了， 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样急触即发，像个炸弹一样，这一下子马上就爆炸，就这个样子。所以他这改变是慢慢的，这个样子。
美玲，其实你在之前是跟你的孩子说，妈妈小时候去过主日学啊。
嗯。
那这个妈妈那么多年啊，可能都离开了教会。
是。
然后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你再一次回到了这个你小时候曾经熟悉的地方。
嗯。
刚刚家俊特别说了，他感觉到你有改变。那你自己呢？
嗯，我觉得哈，那个时候主要是我记得好像就神爱世人这四个字，在我啊最苦的时候，我们家里父母要为我祷告，妈妈跟姐姐常常这样讲，我都非常排斥。但是我真正最痛苦的时候啊，我曾经就是用神爱世人这四个字，我说神爱世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你还爱我吗？我就觉得变成一个疑问哈。那时候是当疑问，当后来到教会以后，我觉得什么都不可爱的时候，人不可爱，但是在教会里面他们诉说的就是一种爱，那种感觉就是找到爱的感觉。
嗯
啊，人不可爱，但是神爱世人呢，那种感觉出来了，
是
得到安慰了。
嗯哼，那种受伤开始在爱里面得安慰。
对，
那美玲刚提到妈妈为你祷告，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相信爸爸妈妈在这一路上一定也是。
但是我自己非常排斥，我说你们要为我祷告，等我离开家门，在我背后，千万不要在我面前。还曾经哈，为这事情，我觉得我对我父母，对我姐姐，我觉得我很排斥他们，我最怕他们跟我谈信仰的事。但是我自己到教会，我还不愿意跟他们说，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你们叫我走的路，我就走下去了，这样。那实际上我在那里觉得找到爱，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爱，被爱来医治。
嗯，
其实从先生的身上，我觉得失去了一种挚爱的感觉，
是，
然后被杀伤，那个心都被戳碎的感觉。但是到教会，他们都是用爱，然后彼此代祷。那同样的代祷对象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为我先生代祷，这样。
所以这个路啊，真的一步一脚印啊，慢慢慢慢的这样子走过来。那么今天呢，我知道你们不但是这样子能够彼此相爱，你们一起在教会，你说在教会这种信仰，我讲不是教会，而是这个信仰是你们最重要的。那家俊，你那个时候对信仰的态度刚刚听得出来哦，我想你怎么也会来到教会，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在孩子他们说到教会，所以有的时候礼拜天我上午如果没有课，那么孩子去了，那我就想说好，我陪他们去一下。其实我去的时候大概都是站在外面，
嗯，
我大概很少到里面去坐下来，就算里面坐下来大概也都会坐一坐就离开这样子啊。但是好像慢慢慢慢的，好像就因为有时候听到一些这些传道人在讲的一些东西，刚开始会排斥，总觉得啊，你们只是在那边咬文嚼字啦干什么的哈。可是慢慢觉得诶，这里面有一些道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空的时候我会去。但是基本上来讲，我那时候还不认为我是基督徒，我只是觉得说我是陪孩子去一下这样子啊。但是那只是偶尔，绝对不是说每一个礼拜都去，一个月大概能去一次就不错了，是这样。可是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就是慢慢的啊，自己的好像价值观也开始也在改变。
是，描述一下你那个时候啊，你觉得你的生活是怎么样？
就是我讲的，就如果要形容它，就行尸走肉了，要这样形容了。为什么？因为丝毫不能有一点快乐的感觉。
是，
如果一有快乐，他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快乐？是不是对方又跟你联络啦？我连唱首歌都不行。
嗯，对。
哎，只要一唱歌，他马上就讲，哎，你是为什么要唱歌？什么？反正就是动辄得救，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一定是神行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你们的当中。
是，
这个事情的开始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说真的，真的是奇妙。这个我虽然已经有陆陆续续到教会，可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工作干什么？说真的，我也根本没有去参与啊。但是有一次就是教会邀请了一对夫妇，他就是黄修山弟兄跟荣子。 那他们两个也是在分享他们的婚姻也曾经经过类似的风暴的事情。那当时在教会里面贴出这个告示的时候，美玲她有讲，但是我说实在话我根本不会去听。为什么？这个外遇这两个字对我来讲不得了，那个这个到时候可能又是什么炸弹炸开来了。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我记得是礼拜三的晚上，礼拜三的晚上我刚好要到宜兰去上课，就是这么巧宜兰的火车出状况了，那我没有办法去了，所以我就从中途下车就折返回来。那折返回来的时候，诶，我回到家没看到小孩，其实我主要就是看看小孩在家，诶，没在小孩，那我想他们诶到教会去了。那美玲也是很巧，美玲之前她也在讲她不会去听的，那么可是那天很奇妙的是，那天教会本来私情的姊妹突然有事不能来，临时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拜托美玲去，那美玲就去了。那美玲也是当时我听她讲，她说她也是去一下弹弹琴她就走，她也不想，因为什么，听这种东西太刺了。
嗯，
可是真的很奇妙，我看他们不在我就到教会去，我当时在想我把孩子接回来好了。我走上楼梯的时候，站在楼梯的旁边，我听到了荣子讲了一句话，他已经在讲了一些事情，但是他讲了这句话是我听到了，他说丈夫的外遇是太太的耻辱。
嗯，
这句话我当时一听我心里面就很震撼，第一个是怎么会是太太的耻辱，应该是先生自己做的，应该是先生的耻辱才对嘛。然后我就等于是说仔细的听了，仔细的结果呢，他在叙述他的这种心路历程，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发现他根本就是在讲美玲。
嗯，
活生生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美玲，但是我了解了原来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受到伤害了。
哦，
所以当时很奇妙，我从来不会在
之前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哎，
没有，我从来没有，我
只想过他的伤害，
我只想到说他要感恩图报。
是是，
所以当时我竟然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我给我太太造成这么大的伤害，这么大的，而且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嗯，
我当时我一直掉眼泪，我从来不会在众人面前掉眼泪，可是那时候眼泪止不住，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后来修山也上去，就是这个黄修山弟兄也上去讲了，也上去讲，他也讲了他的感觉过程，也等于就在叙述我的故事一样。我当时突然就觉得说，真的，我原来我错了。所以当他们讲完之后，美玲那时候她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她不知道我来。我走到她后面，拍她的肩膀，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情景。我拍拍她的肩膀，她转过来看到我，愣了一下。我跟她讲了第一句话，说对不起。
美玲，
嗯，
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就好像整个放下了。那之前呢，我从来没想到他会借这样的机会来到教会。
嗯，
不过我在教会里面我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学到怎么去被爱哈，接受爱，还有学会爱以外，我觉得那个饶恕两个字蛮重要的，只是我做不出来。
是
啊，我真的做不出来，我只能说常常想到他的过犯的时候，只要想过去就算了，我没有报复行动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但是我发现这个没有喜乐的心哈，只是在这个里面享受爱好像就是不足。
嗯
嗯，所以他那个对不起对我来讲啊，我觉得整个一切都放下了。
是
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好好好，算我错了，对不起啦，也会讲这三个字。
嗯嗯嗯，
可是那天晚上这三个字真的就是感觉意义不一样。
是。
好像就是我们之间有一道墙，
嗯，
这道墙开了一个门呢。
是。
开了一个门呢。
嗯嗯。
所以等到那天晚上我送他们主讲人回去的时候，我跟主讲人握的手跟他讲谢谢，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我发生的事情跟你几乎是一样。
嗯，
结果主讲人拉着我的手说，我就知道我今天来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
嗯，
等到我回到家之后，我跟美玲彻夜的长谈，甚至还不够，第二天因为那时候澳门刚刚开放观光，我带着他 临时买了机票跑到澳门去。为什么？因为我想说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没有外人干扰，我们好好的谈。我们足足谈了等于是两天两夜，把所有的事情都敞开心胸，以前他不敢问的，我不愿意讲的，甚至他想知道的，我根本不敢让他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就好像那一道墙一下就垮掉了。就等于讲这个婚姻好像就在这一瞬间，就在这一瞬间好像一下子重新更新过来。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只是我们彼此用伤害去让对方知道说我很在乎你，所以我在伤害你，是这个样子。
对，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
是，
当你那个对不起出来的时候，那道墙就垮下来了，
对，
那扇门就打开来了。
对，
亲爱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白云在今天跟你分享的故事主角吴家俊、王美玲夫妇。当我们在这访谈过后，其实心中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最后呢，他们各自录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白云在这个时刻就要邀请您来听听，这是他们一段非常宝贵的心声。
我觉得每一个破碎的婚姻哈，都有那个浴火重生的机会。一定要把先生看成是你身上一块肉一样，我们是夫妻，是同一体的。当我在伤害他的时候，我的心里并不是很舒服。真的想想看，如果离去，你选择离去的时候，那后面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那如果你不能离去的时候，你必须好好面对。但我们需要力量支持。那今天支持我走过这样的一个风暴，是真的神的爱。神的爱是没有代价的。所以同样的，当我常常纪念他做错事的时候，在数落他的时候，我反而好像用他的过犯在罚我自己。我真的，我不饶恕他的话，好像真的拿他的过错在打自己。所以我从那个圣经里面，我也发现真的要饶恕，要宽恕。所以我真的放下了。当他跟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的心放下了， 我在生活上也真的放下了。很感恩的就是借着一个痛苦的经验哈，让我更珍惜得来的这个果，因为他让我在这个痛苦中得到安慰，而且也学会夫妻之间彼此怎么样去生活。
我觉得婚姻它本身是很神圣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好像都把它当作儿戏，认为合则聚，不合则散。但是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因为这样子受到伤害，包含双方的父母啦，甚至有了孩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当他有了婚姻的时候，他一定要用成熟的态度去面对他。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经得起诱惑。我们男人在外面啊，真的诱惑很多。我敢这样子讲，今天我因为信主了，绝对不是说我的诱惑就减少了，实际上我的诱惑还是很多，因为我还是在这个环境中。但是我已经知道我不会再被这些东西给诱惑了，因为我有了我的新的一种生命的感觉，我有了我的新的价值观念。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如果说听众里面还有在目前在这种所谓的外遇的这个风暴里面，其实要勇敢的去面对，但是靠人的力量真的不够，因为你靠人的力量，就算这个我们所谓破镜重圆，重圆它那条裂痕还是在，你将来可能还是从这条裂痕破掉。但是我今天跟美玲，我们讲我们不是破镜，我们是一个重新的镜子，我们毫无瑕疵的镜子，因为我们靠神的力量。所以我想在这里我要请大家要去寻求帮助，而我们寻求的帮助来自我们对神的信仰。神的安排很奇妙，像我现在常常会回顾我过去一些事情，我觉得我的过程当中是很多奇妙的事情组合在现在，我还是在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所以说实在话，神的爱无所不在，但是我们自己用心去体会，我们要放开我们自己，我们去接受神。这中间这个过程也许让你曾经很痛苦，可是当你更新的时候，你那个快乐真的无法去形容的。
云彩飞扬，非常的感谢家俊、美玲夫妇走过婚姻风暴的故事。我错了，对不起。虽然只有六个字，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可是却是多么宝贵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受害、受伤的时候，人所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报复。我就是想怎么样来折磨你，控告你，不放过你。也因着这样子，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墙，这个墙里边充满的是苦毒。我不让你进来，我自己也不愿意出去，就把自己也把别人都给困住了。而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呢？就是爱。因着爱，饶恕才开始进来，受伤所引发的一切才能够放下。这绝对不是自己能够，而是爱在里边一点一点的被释放出来。朋友，无论在任何的痛苦中，让我们懂得来接受爱。那么请问，到底哪里有爱呢？上帝就是爱。让我们因着在上帝的爱中，那个受伤可以被医治，也因为在这样的爱中，我们能够了解对方，能够体谅对方，不再坚持自我。而也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那怜悯的心肠能够从我们里面出来。当对不起、原谅我这六个字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高墙倒下来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也许在现在的时刻，你生命中有非常大的风暴，你愿不愿意将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他能够让奇妙的事在这个中间发生，他能够做人所不能够做的，你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神迹。 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同样的，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已经取得了吴家俊、王美玲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见，也能够得到帮助。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您的电话可以拨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大台北以外的县市呢，请记得在前面加02。那么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都可以。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所为您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在这儿要再次的谢谢您跟我共度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这些美好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